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各位在空中见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十一讲，接着我们前几次的谬误我要继续的讲虚妄假设的谬误。虚妄假设的谬误，这跟前面两种谬误是不太一样的这第三种谬误，虚妄假设的谬误，它的意思是推理的进行常常是依据某种假设，而所依据的假设若是本身就不成立，我们就称它叫做虚妄假设的谬误。也就是说，推理的进行我们当然是应该依据一个正确的一个前提，但是如果你推理竟然是依据某种假设，而这样的假设本身并不能够成立，那我们就称它叫做虚妄假设的谬误。那我在这讲里头，我要举几个虚妄假设的谬误。第一个叫做盖题的谬误。盖题，盖就是那个乞丐的盖，盖题，题目的题，盖题的谬误。那这在英文上我们叫做 begging the question。 begging 就是begging 哦，就是乞讨，乞讨就是那个乞丐的那个翻成盖的那个用意，就是因为有 begging 这个词哦。 begging the question 问题这叫盖题的谬误。那盖题的谬误还有一种说法可能各位就比较能够理解，我们称它叫做循环论证。循环论证，也有人把它称它窃取论点。窃就是窃盗的窃，偷窃的窃，取拿取拿取，窃取论点的谬误。好，这种盖题或是循环论证的谬误也是经常会发生比方我们讲话的方式我说某某某是个好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每门功课成绩都很高。为什么他每门功课成绩很高呢？是因为他喜欢读书。那他为什么喜欢读书呢？因为他是好学生。你要注意他这样的一种循环论证可以拉得很长很长，可是你要注意，他其实要的结论是什么？他要的结论是某某某是个好学生，可是他的好学生推根究底的结果竟然也是因为他是个好学生。那这个时候就是把前提又把它当成结论就是把结论当成前提就是你要证明的结论竟然又把它回到前面当成你依循的一个前提，这个时候你就犯了所谓的盖题的谬误，或者我们称作循环论证这个循环论证是我们大家比较常听到的。那有时候我们这个两个年轻人聊天你为什么喜欢阿花那追女朋友你为什么喜欢她？因为我觉得她很可爱。那你为什么觉得她很可爱？因为她有酒窝那你为什么因为她有酒窝你就觉得她很可爱因为我喜欢她。你看你喜欢她的理由回归到最后还是因为喜欢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循环论证，也就是盖题的谬误这个是我们可以留心一下，我们这个平常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犯了这个所谓循环论证的谬误。好，第二个我要谈复式问题的谬误。复式有时候现在有很多店叫做复式的那种店，什么叫复？复就是重复的复，复double 那个两个以上两个叫复式，就是方式的式。复式问题的谬误，复式问题的谬误就是一个问题之中包含两个问题，在一个语句中包含了可能 A and B，A 跟 B， 就是至少包含了两种句啊，句式，句就是问句，就是那个语句的形式，在一个语句之中包含了至少两种句啊，句式，但是实际上呢，可能只说对了 A 成立或者 B 成立，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是其中一个成立，另外一个不见得成立。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犯所谓的复式问题的谬误。我来解释一下，我来举例一下，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哦。比方说，法官问那个嫌疑犯，可能是一个偷窃啊的案子，他可能问一个人，他说：“你把赃物藏到哪里去了？”注意哦，他说：“你把赃物藏到哪里去了？”这句问话预设了什么？他这句问话其实不是问一个问题哦，他这句话是问了两个问题。请问你要回答啊，这个人哈、哦、要回答 yes or no， 要回答是放在哪里，还是不是放在哪里？你把赃物藏到哪里去了？这预设了第一个，你真的偷了东西，有赃物。第二个。才是你把这个偷到的东西，这个赃物藏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两个句式，一个句式是说你偷了东西，第二个才是藏到哪里去啊？所以这样的问题叫复式问题，问了两个问题啊。还有一个例子呢，我们举啊，有趣一点啊，就是考试到了要读书嘛。那可能妈妈就会问啊，可是妈妈其实是想要知道小孩子有没有念书，可是她不问你念书了没啊，妈妈是问，假设现在八点档哦，前阵子八点档有一个很轰动的哈、哦，海峡两岸都轰动的，叫做《还珠格格》啊，八点档的，那可能妈妈就问，哎，晚上的《还珠格格》好不好看呢、啊？其实啊，妈妈其实不重点不在问《还珠格格》的剧情好怎么样，也重点也不在问好不好看，她其实是想问这个小孩到底有没有念书。因为如果小孩回答哦多好看多好看，昨天又演到哪里，那妈妈就知道什么，那段时间最精华的时刻孩子并没有念书啊、哦，所以这个问题是很玄的啊、哦，很妙的啊、哦。这是其实也是包含了复式问题的谬误，也就是你看了《还珠格格》，第二个好不好看啊？这是两个问题。那还有一种问话的方式啊，可能这个同事问：“哎，老李啊，你是不是不再打你老婆了？”哎，这个问话含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以前打老婆；第二个，是不是现在不再打老婆了？啊，这个是很这个问话是非常的诡异的、啊、是两个问题，所以你这时候要回答是还是不是，是我不再打太太了，还是不我还在打太太。好、啊、其实你可能就是从来没打过太太，所以你应该先分辨，第一个这个问题是有问题的，第一个我从来没打过太太，第二个所以你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不再打太太了，这个问题不存在也不成立。所以这样的问题啊，大家经过了一个理哲学的训练之后，应该要分清楚这个是复式问题还是单一的问题，要回答还是不回答，要怎么回答，都可以帮我们。下一个例子，第四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很今年啊发生的哈、啊，就有一次呢，我们在那个系务会议，因为我们这个大学里头都习惯在一个学期之后会有所谓的评鉴。评鉴就是里头还包括学生会填一些问卷，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师在这个课程里头是不是需要改进，或者是说哪一些项目是很不错的。那有一个问卷题目是这么设计哦，他这样讲：老师请假是否有补课？这个问题哦，要学生怎么答？如果他答是有补课，是不是老师有请假，第二个他有补课。如果答不啊，不，如果是答那个不的项目的话，是不是意思是老师请假但是没有补课？但是有一种老师是从来没请过假的，那 那个答案不管是答是或不，对老师哦都是非常冤枉的哦，对这个老师的名誉是有受损的。所以这个问卷题目后来被系里头老师就提出来，这个题目有问题，因为这个题目是复试问题啊，他先预设了什么？老师请过假，然后才第二个问这个老师请假有没有补课啊，所以这很有趣哦，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这样的一个复试问题的谬误。第三个呢？第三个复试问题的谬误是黑白二分的谬误。黑白二分，另外一个说法叫非黑即白，那英文是 black white thinking， black white thinking， 好，就是一种黑白二分的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哦，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发现哦，很多人的思考是倾向于这样子的一种对立的思考。我们举例啊，像我们通常看电影，小孩子会问什么？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们第一个说他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我们先把角色二分，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可是事实上哦，还有一种人哦，不好不坏耶。而且事实上有很多事情你也很难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这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在那个武侠剧里头常常会出现，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其实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有啊，还有一种陌生人啊，他也不是什么朋友，他也不是什么敌人，在路上走的行人可能跟你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呢叫做陌生人。所以有第三种思考的可能性跟空间。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哦，也是武侠剧哦，常常会挂在嘴边，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好像除了这样子之外就没有第三种和解的可能了啊。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是不成功便成人。哎，奇怪哦，就是不是失败就是成功，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好，不成功便成人，这样这种思考方式哦，常常局限了我们。所以这里我要特别把它提出来。那还有一种例子哦，也是好玩的。那有人说，学生可能看到老师今天穿比较漂亮，他会说：“老师，你今天好漂亮。”那可能有时候老师就回应说：“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以前不漂亮咯？”要注意哦，说你今天好漂亮并不对反于你以前不漂亮哦，这两个并不能同时成立哦。所以这样的思考也是一种黑白二分，或者是一种非黑即白的。那还有一种也是连续剧哦，常常发生的一种谬误哦。比方说连续剧哦，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哦，就是有一个婆婆，有一个媳妇，然后有一个夹在婆媳之间的儿子啊。剧情那个妈妈会说，可能会跟儿子下最后通牒说，有他就没有我啊，这是一种非黑即白嘛哦。那儿子就会回答说：“哎呀，媳妇儿那样说其实也没错嘛，他可能帮老婆说点话哦，或者是他说的是公道的话。”那妈妈又回一句：“那你的意思是我错喽？”哎，他说媳妇儿那样说没有错，不代表妈妈就错啊。其实这样的妈妈的，在这个剧情里头的妈妈，其实犯了两次非黑即白，那个黑白二分的谬误。可是这样的思考我看哦，不断的就是在现在快要到21世纪的连续剧了，也是照常还在发生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思考的一种模式哦。然后第四个另外一种谬误叫做根据不知的谬误。什么叫做根据不知的谬误呢？就是涉及鬼神啊、灵魂啊、心电感应啊，像这种是属于非科学的争论，就是不在科学的范围的这样的一种论题的争论。那这时候可能提出一种主张或见解啊，是怎么说呢？说它是真，因为无法证明它为假，或者认为它是假，因为我们无法证明它是真。我先举例一下，可能各位会比较清楚。比方可能有两派对于鬼神是否存在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呢是有神论的，一派是 可能是科学家无神论的或无神论的人。那有神论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科学没有办法证明鬼神不存在，所以鬼神存在。注意听，是他的说法是说因为科学没有办法证明鬼神不存在，所以鬼神存在。好，这是有神论的主张。那无神论的主张可能他的论证是这样子，因为科学没有办法证明鬼神存在，所以鬼神不存在。因为科学没有办法证明鬼神存在，所以鬼神不存在。这两种论证的前半部都没有错，但是错在结论。因为那个前提不能导出结论，不管科学是没有办法证明鬼神存在，也没有办法证明鬼神不存在，但是你不能因为科学没有办法证明鬼神存在就说它不存在，也没有办法因为科学没有办法证明鬼神不存在所以它就存在。因为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改哦？应该说科学没有办法证明鬼神是存在或是不存在，所以在科学的范围里头对鬼神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存而不论，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证明他是否存在。所以鬼神是否存在问题应该要超过科学的理解，应该是用别的方式去解决，但是不是在一个科学的范围解决。如果刚刚的那两种论证都是犯了所谓根据不知或是根据无知的谬误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也相当重要的一种谬误形式。但是根据不知的谬误有没有例外呢？有，这个例外情形是发生在法律上。法律上我们有一种例外情形叫做嫌疑犯除非能证明他有罪，否则就应该被视为 innocent， 就是所谓的无辜者。如果当嫌疑犯还没有定罪之前，我们都要说他是清白的啊，这是一个法律精神嘛，这是一个法律精神。那这个法律精神呢，是例外，是这个根据不知的谬误的例外情况。好，这个我必须说明。那我们的这四个典型的一种谬误就是我们第三大类型的谬误，也就是虚妄假设的谬误。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做个习题。比方说图书卡片中找不到这本书的登录，好，图书馆的卡片之中找不到某某哪一本书的登录，所以呢这个图书馆中根本没有这本书，犯了什么谬误？没错，他正好犯了根据不知的谬误。因为图书卡片中找到这本书的登录不代表没有这本书，好，也许漏了或是怎么样啊，有可能。那另外一个，你说你没有错，那你的意思是我错咯啊，这个就好像刚刚我们举的那个妈妈的婆婆的一个例子，这个是犯了黑白二分的谬误。黑白二分的谬误。还有一种状况说天气热是因为温度高，温度高是因为天气变热了啊，那这是什么？这是 begging the question， 就是所谓的窃取论点，或是所谓的那个概题，或者是循环论证的谬误。那还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位美国友人非常不赞成民主党，所以他在投票时一定是投给共和党的票啊，这不一定，也许还有第三个可能性，或是废票。所以这个时候犯了什么黑白二分，或者是非黑即白的谬误。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